你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我是主持人林佳龙，阿龙。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我很仰慕的对象了哈，我们台湾的亚洲球王卢彦勋。很特别的是也同时邀请到彦勋的哥哥威卢。那威卢也是彦勋的经纪人，他们最近出书咯。这二十年来他们一起征战国际，合作无间哦。但是我想这个奋斗的历程其实是很辛苦的啦哈。那也看得让人很感动，所以我想今天请他们来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哈。那我来欢迎彦勋跟威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彦勋。
大家好，我是威卢。
运动家话都很少，你们都很聚焦但很精准啊哈。那因为我跟威卢之前一起去看了一部纪录片哈，这个教练哈，那片中哇，真的我看到一个奥运选手在培训的过程里面，不只是说体能哈的这种考验，其实尤其是年轻人那种心理的压力，面对到不只是要去比赛，整个学业家庭甚至是爱情在这里面都交错的一种很酸甜苦辣的一个滋味。那我很好奇，就说当然因为威卢是某种程度是这个经纪人跟陪练员啦事实上你也是这个网球的选手那你们之间从小这样子打球，那后来分工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因缘机会下会决定是看起来身材比较稍微矮一点啦真的还是很高啦彦勋是变成主要的这个球员选手，而反而威卢你是当作有一点是教练，或者是说陪伴其实生活几乎大大小小都要去帮忙解决。那你们的这个从小的这个投入从一开始到后来的角色的分工那到现在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历程？
其实我单纯上因为自己就从小就爱打球了，那也是因为哥哥的影响，因为他先接触的，所以我才有这样子的机会，然后看他打，然后自己就拿起球拍就自然而然打。那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喜欢这项运动，那也跟家庭有闹过革命啊，因为爸爸妈妈不支持，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以前传统的观念，所以哥哥就可能在要升学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就停下来，所以就变成那我的部分是因为当然看到哥哥那时候考试也蛮，就是说那时候联考的一个制度也其实蛮辛苦的，每天都要熬夜啊读书，所以爸爸妈妈后来在那个时候可能改变了一些想法，他会觉得说，那第二个儿子可能他喜欢打球，那是不是可以让他尝试看看？那当然那时候自己也很坚持，有跟他们就是有冲撞过，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妥协，然后我们可能就设定了一些条件所以就让我自己持续。所以在当初其实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说什么职业选手不职业选手的想法，这只是单纯就是我喜欢，那因为那时候台湾也没有在特别在男生上面也没有什么职业选手这个名词啦，因为在那时候的年代，所以就一直打。那到青少年的时候自己在国外的成绩也不错，那甚至到青少年国际就是全世界的排名也到最好到前三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想法说，那我在国外这样，我像我这个年纪，我可以排到前三，那是不是以前那种在电视上看到名将也是都是从青少年非常突出的成绩然后转职业然后变成拿过大满贯冠军的甚至世界第一，自己就开始有在想说，是不是可以从事这条路？那只是说，在那当下是很含糊啦，就是说我想要这样子做，但是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执行这样子。所以那当然，爸爸也是就是开始去就是帮我们探听打听。那只是说那时候的一个年代，你说什么 internet 也没有那么发达，全部都是真的就是。这边问问那边问问打通电话，但国外的资讯其实我们也获取不到了， 那当然后来就是家庭的一些噩耗，突然爸爸离世之后，那在他在离世前其实的那一天，其实他也是为了我接下来我要怎么样规划，其实他那个市场生意结束之后，正常来讲他要睡觉休息，他马上就马不停蹄就帮我去一些学校去跟校长来讲说，欸，之后的学业跟网球这条路要怎么样去搭配跟安排。那当然下午就接到他的一个噩耗这样子。那其实后来会决定要打职业，其实自己在青少年的成绩不错外，就是其实爸爸就是在那个当下，其实他为了我后续的一个安排他花很多的时间。那在自己在前面一两个月并没有很释怀，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是我害了我自己父亲，好像让他休息不够，所以才会造成。那后来其实我的家庭，然后爸爸妈妈还有我哥哥，然后旁边周遭的一些长辈，那个一直不断给我鼓励跟支持啊。所以后来我想说，其实爸爸在生前虽然他没有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走职业这条路，但是我从他对我的一个支持跟行动上面来讲，就我就是有点不能说大胆揣测，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他的一个心愿，或者是说想要我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那时候我们家庭其实也讨论过之后，我们大就是说好吧，我们就豁出去就拼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确实就是立下这个决心，说我给我自己两年，只要没有办法能够进到世界前200，那我们就停下来这样子。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之后，那当然哥哥那时候他刚大学毕业，也接受到我们全家这样子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他我觉得他那时候的一个决定也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大的鼓舞。他就是可以说放弃掉他就是说大学后的一个人生规划，就是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以后找工作我还有机会，但是假如这条路我没有现在去支持他或支持我的话，就是说他将来他会觉得他会后悔一件事情。所以他那时候就二话不说，他也是很坚决的说好，那他就陪我一起去往那个职业的这条路去努力这样。
你们差几岁？然后爸爸过世的时候你们分别是几岁啊？
我17，
我们差四岁，
差四岁。
我爸过世那一年应该是我大四上学期，然后他应该是高三，
高三上
学期。哇，
所以威如是就是身兼父兄啦，既是就是哥哥，但是也算后来就是几乎是我们讲父兄嘛，就承担起这个父亲的这个责任。那刚刚我觉得令我很感动的是，就是说孩子有兴趣，可是因为升学或第一个大家还是觉得不是说很就是说让你去专业的去作为一个运动选手。可是爸爸到一个阶段看到孩子那么喜欢，就是把这个第二个孩子他可以好像是说有一点先前我们父母心嘛，你知道有时候都会事后有一点后悔，因为孩子要做这要做那，我们有时候不会马上就觉得说让他自由。
对, 对, 对，
可是这个心因为后来还好有弟弟耶，这个有兴趣。
没有，因为我常常也在跟人家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我那时候高中联考啊，就是我考有点失常，考到第四志愿去了。然后那时候我爸就觉得说，他这么努力的在读书，就最后考第四志愿，还不如让他去尝试一下不一样的管道这样子。哦，所以我常常在笑他说，那时候要是我考好的话，你搞不好也没有机会打网球。
也是啊，也是。
哎，这个有好意思，就是说你人生的选择啦，有时候一直都第一名，没有有其他的路可走的时候，就蒙着头以为就这就是路。可是当自己抬头一看的时候，发现说哇，其实还有其他人生的路可以选择。不过我是觉得要做一个专业职业选手其实跟一般的兴趣是不太一样。这个转折刚刚讲说，因为有一些比赛表现不错，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彦勋是有进入到温布登的八强，这个在亚洲尤其是台湾人真的是台湾之光。那这个转折就从一个比较兴趣到真的是职业，你刚刚讲说因为有一些比赛，可是这个投入的这个资源时间还有各种的 磨练是很大的。那会不会一进去后来就想说，哦，有点这个担心，或是想要撤退？
其实我觉得倒没有撤退，但只是说，哎，你当你遇到瓶颈，然后时间拉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开始有怀疑，就是说自己是不是没有像当初想象说，啊，我好像可以，我好像这样，你就会觉得说，不能说退缩，但是你会觉得开始自我否定说，啊，我是不是不适合，就是说跟现在台面上有名的选手一样，哦，我可以去拼打满贯啊，或者是打四大公开赛，你会有自我怀疑。但是其实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那时候的认知就是对我自己的认知啊，我不知道其他人的认知是怎样。我会觉得说职业是什么，就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我的爱好。但是工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所计划的 plan 的，或者是说安排的，都围绕着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当从你的喜好变成职业的时候，你的喜好是我喜欢，所以我很投入，然后但是问题是我累的时候我还是可以休息啊，但是问题当工作你累的时候，你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完成，你还是得要把它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境上跟一个心理责任的一个转变。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要决定走职业网球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就认知到这是工作，那工作那你在生活上有什么差别，我就会开始想，诶，我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只要做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影响到我工作，只要会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如像我国高中我很喜欢打篮球，下课的时候啊，我就去篮球场拿个篮球跟同学在那边玩。但是当我进入到职业赛场的时候，我打这个篮球虽然说，诶，人家说这是辅助运动，可以帮忙你啊放松，但是问题只要我打这个篮球我扭到脚了，我的网球的职业这个部分我可能就要休两个月，就要休三个月，所以我就开始去避免掉这个。那骑摩托车也是一样，我就开始这个东西我就不碰，因为我就避免，我怕人家撞到我摔倒，我可能两三个月我甚至我的职业生涯就结束，所以我就开始去说，哎，我尽量的把生活上会去影响到我这个部分的地方，我就开始去排除，开始去筛选，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这个去规划，然后去尽可能的只要 1% 5% 成功的机会，我就是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努力看看，然后希望可以拿获取到这 1% 5% 甚至更大的一个机会，然后在赛场上有拿到更好的表现这样。对啊，
所以施工职业就必然是一个专业，
对，
那你也很敬业。好，那因为我们在看就是说球员啊或选手啊，当然成功的时候啊，哇，大家都看到很光鲜亮丽的一面嘛，但是其实有时候挫折蛮多，或者在那个历程里面，选手当然你的这个心理素质要很好，不断的自我超越。可是我比较对威鲁你的角色，你走在前面，然后看着弟弟，然后你过去也许没办法圆梦，弟弟帮你实现。那 你们两个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他出去比赛比较心酸的一面，或者是说不为人知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因为其实主要是初期的时候，因为其实应该是说职业选手他出去通常就是一个团队，可是在我们初期的时候，其实国内对这个什么叫做职业网球他们不知道，然后大部分都会觉得说我们是在痴人说梦话，怎么可能尤其我们台湾男子选手跟亚洲选手怎么可能去挑战这个职业，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没有什么资源的，对，那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会投入的另外一个原因主要是，哦，我就看他一个人直接让底下那些搏搏秀啊，我们在对啊，我们在那怕心啊，所以我那时候会想说，哎，要不然我就牺牲一段时间，我下来陪着他去走，那我是觉得其实这一路走来就是有点像我应该是说最开始那一段应该是我们最辛苦的，因为我们完全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那摸索是包含什么，包含训练，包含怎么样去报名，对，那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去摸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报名的时候不像现在说在 internet 你打开然后你就在电脑按一按就可以，以前我们都要打电话进去，然后听那个语音的那个叫什么传真系统，那我英文说真的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英文也不是很好，我每次要花很多电话钱，然后在那边听完之后然后再重新输入，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一个指示， 然后因为我们一个比赛可能一周可能就有十个比赛，然后你要去听到那个代码，再把那个资料叫出来。叫出来之后，我知道 他的大会 他的旅馆在哪里，然后比赛的资讯，然后我要填报名表，报名表我再传真回去之后，我还要再去听说卢彦勋到底有没有报进去。所以我那时候在笑说，我们那时候在电话前那边就花了很多。 对， 对，因为我是觉得一开始就是这些处理这些杂事，我因为没有人教我们，所以我们得要自己去摸。我是觉得 那一段应该是我们最辛苦的一段。对，
就是不同的语言，然后你要到世界各国去比赛，那种环境包括交通住宿，那就说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出过什么球，有爆了结果 来不及，还是说很匆忙结果上不了场，还是
有也有爆错过吧，所以我们得要取消啊。有以后后来就是说可能有爆错站的啊，有也有发生过。那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说在这个行政上面的东西其实蛮复，就是说蛮复杂，因为我们也要摸索外，其实生活上也是嘛，其实要做的经费就这么少。所以你出去不管是怎样，像我们都有固定，就是说每一天我们不能吃超过多少钱。哇，所以比如说我们去日本，你知道日本消费就高。
对，
你真的要去一个比较不是说很华丽但是像样一点的餐厅，我们在那边比赛三周，我们真的走不进去，就是走不进去，因为就觉得说哇，我进去吃一个比较像样一餐，我等于我在外面买一个便当，我就可以吃三餐。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到 那日本比赛，我们就找那种街头，那种像那种卖报纸那种小的摊贩的那种便当店，一格就是200日币啊，300日币啊，所以我们就会说，要吃又要为了要吃饱，所以就200加300，500日元，然后就把一餐解决。可能今天赢了一场球，两场球，你就觉得替自己庆祝一下，可能那个便当的钱就买贵一点点，但是就是说。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当然那段时间辛苦，但是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确实那时候的辛苦好像是当下的一个小确幸。你每天赢球，我今天可能我们互相就庆祝一下说我们今天多加100块的日元，会买好一点多一块肉的便当这样子。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但会觉得说很真的辛苦，但是觉得那时候真的就是过得很充实啦，然后但真的就是一个这样子呀，从革命然后一直打起来，然后慢慢的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我然后我记得我们最后一站到车站，我们想要说因为去日本想要出去走走，然后想说已经快结束，然后最后一站想要吃饱一点啊，又看到那一家餐厅，哇，一个炸猪排饭就要1500。哇，我们两个，我们平常要吃500-600啊，1500，但是后来就看到他，我们就那波兰日文又看一下，后来稍微又问一下店员说，那白饭可以吃到饱哦，我想说啊，不然就这三周饭就拼了，就吃就看能不能吃饱，看最后一站可不可以打更好一点。我们就进去就真的就叫一份猪排，我那饭就是淋着那个酱油，就是哇，就是推一个2-3碗这样子，把自己吃饱，所以。就是觉得说那时候 生活上啊，就是为了这个要节省这个费用，其实你说牺牲是，但是就觉得说那时候就是真的精打细算。对啊，
所以这个酸甜苦辣，所以刻骨铭心啊，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心还会这样升起来，
升起来，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也蛮不错，现在我们回想看，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去看啊。那当然我相信现在其实我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子，所以你回想起来，然后现在看到现在的年轻选手，你也知道他们的辛苦。但虽然可能环境上来讲可能也或许好一些，或者是说因为现代化，然后网际网络的讯息的流通越来越快，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经济压力上面来讲，我相信也是跟我们是同样的心境，应该要这样子去说。对啊，
因为最近你们两个把这个历程写成书啦，这个生于奋斗，我看很多人推荐，包括李远哲院长啦，很多你的过程也遇到很多贵人。那但是我觉得翻开到这个后面看，再看说从零开始由 Love 起航，这个就蛮吸引人啦，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打网球。那这个我后来翻进去才知道，这个是 有故事的，零跟 Love 是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你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是有点，第一个有点谐音啊，第二个其实确实因为网球的一个英文的一个术语在笔数上面，它开它零就是用 love 去代替、嗯、那当然在中文上面或者是英文的 确实就是爱。那我会觉得说哎、欸、其实我们从成长家庭的过程当中，虽然你说我父母亲对我们的一个管教，其实他是不能说严厉，但是他确实他有非常清楚的原则，就希望我们不应该犯错的，我们不要做好的，他会很确确实实的去叮咛我。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他特别在网球这条路上，我的养成，他给我很多空间去犯错。他不会因为我打输了然后去指责我，然后去甚至去处罚我，甚至打我也好，他们更多的是鼓励我、嗯、然后在后面支持我、嗯、然后更看我需要什么，然后来就是提供我，然后希望我能够哎、欸、我能够在球场上有好的表现。那重点我会觉得说，因为这个养成过程当中让我还可以深爱这项运动、嗯、而不会说因为我被可能被打被责骂，因为输赢的压力，然后又加上家长的期待，让我觉得过完这青少年完之后你对网球好像一点热忱都没有、嗯、就是刚好这个养成它给我很多的空间。那因为其实网球的每一局你从零开始，从 love 开始，其实我的人生的成长跟网球的道路、嗯、其实就跟这场比赛 是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这两个谐音开始跟 love， 其实我觉得这是并行的、嗯、我才能够其实从小时候养成，然后到踏入到职业一直到结束、嗯、我觉得虽然辛苦，但是我蛮幸福的，因为我这整个过程我的家庭，然后我们遇到很多贵人长辈朋友对我们的支持，然后与呵护，然后让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往前进，一直努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就是在这个术语上跟我们的这个整个过程上其实我觉得哎，刚好连接的非常的一个紧密。所以我会觉得说用网球术语让懂网球的然后不懂网球的哎，他可以用这语义去结合哎，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跟这整个比赛上的一个状态。对，
那威鲁你的体会了，就是说从零、哦、开始、哦、是一种爱、哦、那你自己的心情、哦、在网球这个运动里面、哦、那你们是一个最佳的伙伴嘛、哦、那你怎么来看？
没有，因为其实很大部分就是像他刚刚讲的，就因为就像虽然网球是从零开始，从 love 开始，就是因为说真的我们这个整个成长过程真的是经过，就是说除了我们家庭很团结之外，那我们周边很多长辈朋友真的在这个最应该说最艰辛的过程都在适时的提出一个伸出一个援手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这样一关过着一关，一分接着一分，甚至一局一盘，然后把比赛拿下来。这是我对这个的看法。
我倒是很好奇，就是说网球到底迷人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它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
其实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就真的因为我看着他打，所以后来我就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幼稚园大班、哦、所以我就在球场捡球，先捡球开始、欸、拿起球拍、欸、觉得可以开始挥得动、欸、所以我就开始、欸、拿着球就是在那个学校的一个司令台的墙壁开始打、嗯哎、欸，那一开始我想说，哎、欸，打一颗，打两颗，来回三颗、四颗，哎、欸，觉得，哎、欸，慢慢好像每天我都有在进步，哎、欸，从可能从五颗、十颗，然后最后五十颗、一百颗，甚至哎、欸，到最后我可以就是控制的非常自如，说我要停就停，要打就打，所以就慢慢、欸、你会觉得说，哎、欸，我每天来到学校，拿起球拍，站上那个司令台要打下面，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挑战、嗯、然后你会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看到你自己的进步的时候，你会觉得、欸、自己蛮有成就感，然后从这当中获得一个自信心。这是我觉得我从小时候喜欢这项运动，我会觉得说哦，每天我进到球场就是有一个小目标、欸、就是一个小挑战、欸、你当你没达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明天还要再更努力，再更 更看能不能够再多打几下。哎，我达到，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哇，我是最幸福、最开心的一个小孩。所以我每天就是，虽然说好像人家说我好像有点自闭，还是对墙壁喜欢对墙壁打，
因为他那个画面很像那个，我不知道部长有没有看那个《阿甘正传》里面那个。
有啊，我最近就是被形容成阿甘啊，一直跑啊。
对啊，他有一幕就是，哎、欸，他们有对手，他要跟那个中国那打乒乓外交的时候，他就一直对着墙壁打，一直对着墙壁打。那当然，我一说那个画面，其实蛮像我小时候。我就其实我觉得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在那道墙，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很专注、很认真。那因为网球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每一分或每一球来都是一个题目，但是反过来你也都是出题的人，
互动，
对，所以你会有回答跟解答，或者出题，然后别人怎么样回答你，所以你会这个东西是很要怎么讲，你是在跟对面是在互动。那其实你慢慢越来越成熟，然后打20年，然后其实我们从小也是很自我，就是觉得说。我们都很在意我们自己的感受，就觉得说啊，我怎么今天打得这么差，我今天怎么感觉都这么不好，怎么样？但是我们只领悟到一半，其实还有另外一半是取决于网子的对面那一个人，所以你就会你开始去领悟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我今天要赢这场球，或者我今天要打好，不单只有我自己这部分，还有很大，还有一半的是另外一边。那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部分有时候你在感觉自己不好的时候，不代表你会输哦。也许网子对面那个感觉更不好的时候，哎，你还是可以有机会赢。那今天你感觉非常好，我觉得我看到球像大西瓜一样，哦，怎么打不会输？但对手看起来更像篮球，像冬瓜的时候，你也是输他，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这网球上面是没有绝对，但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每天都在解答这些事情，你每天都在面临这些挑战，那我会觉得说我每天只要完成一个训练，我只要完成一场比赛，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说 我会很容易从这里面找到我自己的一个自信跟成就感，所以我蛮为什么，就是虽然这过程当中很累很辛苦，但我会觉得说哇，我一天这样子下来，或我一场比赛这样下来，哎，我一整天，或者是甚至我这个人，我就觉得说，哦，我充满了自信跟活力。那当然输了，你也会觉得很沮丧，但是你觉得每天都是新的开始，所以你会觉得很，就是对啊，我就是对这个网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热爱啦哈，
对
啊，而且充满每一次的就是新的体验，啊，都是不是说在重复做旧的事情。
是，
那虽然球是在那里哈，但是就是变化万端。那我也比较想了解说，你在这样子参加那么多比赛里面，但遇到很多的网球高手，就是说一个好的选手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是说当然有些可能有天赋，可是到底人的努力啦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们看到那些真的是大满贯的选手，好像天生就是好像就有那样的一个天赋，还是说是真的是可以磨练？因为我要问这个是因为我待会要问你，你是怎么样在看年轻的选手有没有潜力，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天赋它是你一定要具备，这是基本的条件啊。就是脚今天他对这个感觉上是没有的，我觉得他的起头，有天赋人起头一定是非常快，而且他的领悟力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很快就可以进阶，那甚至到一定的程度，他可以在，但问题是说天赋他只能够带领你或引领你到一个阶段，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努力的部分，因为你在使用你的天分，它只能够，它的天花板就是只有这样子，但是你要再上去，你得要透过你的努力。那当然我就说你没有天分，当然你可能就你的天花板更低，但你透过你的努力，你还是有机会拉起来，那今天这些高手他就是有很好的天分以外，那其实他们还是透过每天的自律的训练、自律的生活、自律的规划，然后一步一步每球每球的去累积出来，然后到达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年轻选手，我们会觉得说，哎，身材啊，他对球的感觉啊、天分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客观，我们去参考，这是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选到这些，但是其实我们另外一部分一半以上，我们看他对这个运动的热爱，然后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你要往更这个运动的金字塔上去的时候，这两个你缺一，你不会达成，你没有办法达成。就算你有再高的天赋，你不会达成。但是你有后面的这个自律跟努力的这个部分来讲，虽然你可能落差一点点，但是你有机会弥补回来。
你好，我是 Podcaster 阿里欧林佳龙，这里很有料，好听就请听三遍哦。
这可不可以这样讲说，基本上的条件嘛，做一个运动选手要有的哈，那个不管是他的身体哈啊，或者是他的心智状态以外，就是他的热情啦 ，passion，
对，
或者说还有他的纪律，就 discipline，
对，
哦，其实这两个可能是他能够走比较远的原因。
而且部长，我在这边插话一下，大家会觉得说勤能补拙，这个就好像觉得说。好像笨的人没有天赋的人才要勤当然有天赋也要勤，而且我觉得这个勤这个字其实也需要天分哦。
好，
你不是说我今天告诉你勤你就真的勤了，真的你每天可以勤。有些人真的他可以静下心来，他可以很沉稳的每天 每日每个月每一年不断的去重复去做这些很无聊的事情，这是需要天分的。你没有，有些人他沉不下来，他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很努力，是不是我很笨？我天分不好？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一个天分之一，只是大家会觉得说因为你有天分，所以我可以很人家要练两个小时，我一个半小时我一个小时就可以。但是问题是说，你日复一日。然后月复一月的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东西不是笨，而是你需要有天分去 stay 在这个 goal 里面，然后持续下去。所以我刚好透过这机会，我想要给观众朋友说，其实勤并不是只是你能力不好而做这件事情，而是你需要有这个天分，可以每天做这么无聊或人家认为无聊的事情，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达到你的目标。对，
确实啦，就是说意志哈，其实也是跟人的整个就是要成就一个事情，而且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当做一种就是自然或是一种美德啦，就是你就是真的是投入其间啊，不是只是外在的要求，你自己的那种意志力要想要去让他自己更好，
对，
的这种心啦。那我在想要问，就是你自己这样在国际上比赛，当然有一些是你们有点说自己在练功啦，那你有没有遇到瓶颈，天花板，然后后来你有没有在突破上是因为受什么样的一种启发或训练，或是因为网球吧，毕竟要到达一个水准，还是要有很专业的这一些培训的过程嘛。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瓶颈或一个要生就突破了？
其实我觉得有分好几有几个部分啊，心理层面、身体还有技术。那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领悟到，就是说你在初期，比如说你会觉得你很渴望胜利，然后哇，因为我是年轻新秀，我上来我谁都不怕，反正我就是要把你打倒。但是问题到了你到一个阶段之后，当人家开始在后面要追你，或者要把你拉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压力开始越来越大，因为大家第一个前面也了解你，因为你在这个tour有一段时间，后面又想要把你拉下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态上你就会很患得患失，或者你会觉得我很着急，但我想要更好，我想要更好，所以当然你也很努力，我们也不放弃，但是问题是说那个心态就会比较不能说沉稳，就是觉得说你会很冲。但是我觉得不够稳定，在那个阶段。那后来你慢慢过了几年之后，然后到你有一定的经验，成熟度也够的时候，你会慢慢说有些事情 你会放慢脚步下来，嗯，那反而你得到更好的效果，嗯，在心情上面，或者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放慢脚步，所以你所看到的事情不是只是你眼前所看到的事情，嗯，在这个时候，你反而你打起球来，你会觉得，我更轻松，然后更清楚我该怎么打。我觉得这个部分上，其实心理的部分的一个 click 是很，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时间，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赛，甚至跟一些比如说心理老师、教练的一个沟通完之后，你慢慢累积出来，然后你看到的去阅读在比赛上面，那技术上面确实你会看到说，我以往可能只是停留在底线。嗯，但是后来经过这几年我的往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提升，你可以把往前技术提升的这个部分放到比赛上面来，你的打法就开始增加，
是，
然后你就有更多的战术上的选择，慢慢的你的整个比赛的内容就更多元，然后让对手不会只单一的就是说啊，这个选手只会停留在底线，那就会造成对手的一个就是说混淆也好，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这么好去预测你下一步要做什么。那身体的部分确实你还是就是透过训练，然后当然有我们现在当然教育部长有运动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训练方式、训练体系，然后你到底是要着重在哪一个部分，是耐力、肌耐力、爆发力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部分都是在你有受伤没受伤，你在这个阶段你需要怎么样调整，你只要身体调整过来，嘣，你的体能状态在球场上你可以应付更高强度的长时间的梦，自然而然你的成绩就拉上来，所以其实每一个阶段你可能会有点下去，又上来一下，有点下去又上来一下，但是只要你整体来讲，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虽然我年纪可能在20多到我开刀前，大家会觉得说啊，因为我年纪增长应该是要开始走下坡，但是我觉得我是上上下下，但是我是呈现，我觉得到了我开刀前，其实我认为我的心智状态跟体能状态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感受。那唯一我要面临就是我年纪给我的现实面，就是我可能恢复上面，使用后的一个恢复上面可能会比以往年轻20出头的时候还要慢啊。这个问题是自然的，
是
你没有办法说什么用其他东西去改变，但是我们要去接受。但是我觉得确实你在这个心、生理还有技术上面这三个部分，你可以有应该是说有进步或者是跳跃的一个空间。
要做一个职业选手，其实路遥知马力，然后那过程是患得患失，有时候想要超车别人可是发现超不太过去，说后面的人已经要超上来了，然后又会觉得更紧张。
会啊会啊，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很传神。我们都想挑战别人取而代之，可是别人也想要把我们取而代之。那这个怎么样能够把自己那个不管是说体能或者说心理的状态能够调适到最好那输赢是大家都很在意啦但是就是说怎么样融入然后真的是那个也是一种不只是技术，那其实是一种好像是说人跟球都一体了，然后那种练过去好像那个武林的那个功夫那个剑法已经到达这个
练到灵魂出窍的那种，就是
对
灵魂。
但我是觉得说，为什么我会问这个，是因为我在台东市长的时候，那个要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嘛另外我们也有一些网球中心在兴建中，那我就其实那时候就知道说你想要去成立网球学校。那我就很好奇因为这个一般选手嘛，就是他自己的就是运动的一个成绩完之后，那你为什么觉得这个网球学校是你下一步想做的？那你打算怎么做？你觉得你的经验传承，还是说台湾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打到什么大满贯之类的啦，但是为什么网球你认为在台湾是值得来有一这样的网球 学校然后来培训人才？
我觉得有分好几个面向啦，因为我们先从国内开始讲，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养成来讲，其实我们刚才谈很多其实都从学校，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很多讯息也不了解，所以当然我们后续这10年之后开始 网络越来越发达，资讯流通，所以很多家长当然也为了小孩打球这条路，哇，费尽苦心，然后花了很多的钱，因为大家觉得，哎，国外的一个训练是相对来讲成熟又好的，所以大家花了大把的钱，然后大把的时间，然后甚至小孩子的青春都投入到了里面，然后最后因为可能文化上的差异，水土不服，然后语言上的隔阂，再加上可能真的你到国外训练营，那种大型训练营去，有些教练根本啊，你是什么哦，你排名哦太低，教练不会太低，你把你分配到一个边边角角，教练偶尔可能一个小时走过来三分钟，但是问题是你花一样多的钱，跟他们重视的人一样，那最后你得到这种效果。那而且我会觉得说，我们这整个养成过程中，整个就是应该是说完善的一个场域其实几乎是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我那时候担忧是说，哎，我这二十年来，其实我一直在期望说，在我退休前是不是有，或者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年轻的选手可以跟我一起并进，然后哎，我在上面这边在等后面年轻选手拉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可能可以参加大满贯，可以打这些大型的比赛，但是一直等，就觉得说。到底我们这么多好的优秀的国际青少年的选手在台湾产生，为什么最后在职业这条路上他却没有办法可以转换的过来，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你与其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到国外去，然后有些家长这么用心的投入，最后 你因为这些零零总总因素，然后你没有办法可以达到你的一个目标，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环境你没有办法可以拉回来台湾，好的场域，然后更应该说更优良、更 quality 的一个训练，而不是那种团练啊，有好几个人，然后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你看这样子的费用上来说，其实那是有钱的家庭可以支持小孩子去国外，但是大部分80%的家庭是没办法。那当然他们还是有梦想，但是问题是说，假如我们台湾有这样子，就是。我们比较华丽，但是是一个好的、舒适的，然后专业的，这样子训练的平台跟基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 support 这些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出国训练的这些小孩，能够可以在台湾能够获得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让他的一个。经费资金可以留下来去打比赛，去争取他的梦想。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去给台湾年轻的选手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追求他的梦想，那因为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专业的一个平台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国外的人才就是进入到台湾，然后甚至国外的选手进入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有很优势的地理环境跟气候，因为我们的冬天，你知道欧美在冬天就是下大雪，室内球场啊，外面全部，但是问题是说一月的部分在网球的赛事上面就是澳洲，但是它是夏天，但是欧美选手要训练，甚至亚洲日本他们要训练的时候，他想要训练室外，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特别是中部以南，在冬天的时候那个气温。宜人，然后又适合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把国外的人才，网球人才跟选手带进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台湾的选手做更多的交流跟训练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台湾选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最后刚刚江文部长讲为什么是网球，因为网球在国际
是跟高尔夫球一样的，
它是一个，就是说我们
共同的，
对，我会说统计上来，其实网球是在全世界人口比例上，观看跟从事的比例上，它是世界排名第三跟第四的一项运动。那当然，你说为什么台湾？因为台湾的风棒球啊，我们有国球，但是我会说网球这个东西。我们可以 support 我们台湾的年轻的这些学子们，然后去从事这样运动外，网球可以更强烈的去连接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俱乐部、任何一个角落，让这个 connection 能够更强烈。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就希望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可以把台湾以后我们讲到哎国际网球，嗯哼，其实台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嗯哼，你要来飞来亚洲，哎，我就是要先来台湾，嗯哼，哎，这个地方这部分，因为它的哦它的场域。哦，它有很先进的科技，有运动科学，嗯，然后有专业的人，那一个教练团，嗯，还有哎，很优秀的选手。
没有，我应该要再补充一点，我们台湾的人民很善良，然后又有美食，
又温暖，然后美食又被吃太饱，到时候来那个魏如你讲一下吸引人的地方还有什么？
没有，政治又民主，比如说，其实相较于对岸，对岸它其实有很多硬体设施，它非常棒。嗯，可是大部分的外国的选手，他们不喜欢去对岸，为什么？一进去到里面 ，Facebook 不能用。Google 不能用，对，我是觉得这一点我们台湾就占尽了优势。那在我们这边的人民真的大家都很和善啊，大家来，我相信对这些外国选手来讲，他们一定会感觉到很温馨，这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优势。
台湾会黏人啊。那我想说，因为你们的经验很宝贵，尤其不想让以后的人都从零开始，因为那个摸索是真的是 太大的成本，而且会有挫折啊，你们走过来，哦，那有开出一条路，台湾又有成为网球运动，哦，就是不管赛会或者是训练，哦，还有非常多的，哦，可以说是南来北往就可以聚合在这里，哦，那其实台湾现在正跟国际的参与，因为我们外交的困难，其实运动是非常重要，哦，那所以网球是无国界，哦，啊，这个在看的人特别多。那我也想进一步问说，那你这个网球学校，哦，当然很有心，哦，不过也是可能会又是创新，
对，
又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们好像一直在开创啊，你们现在进展如何？遇到什么问题？希望这个社会怎么样一起来参与？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其实从我奥运结束，然后退役，然后我们开始筹备。其实我们应该是说，在奥运前两三年我们就有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其实当时我们也希望说，那时候教文部长在台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希望说，欸，能够利用那个场域，
就是说的人，啊，后面的人
对，那
没有这个，
当然那时候比较可惜就是说，对，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一共同的在那个地方。
不过我这件事情是记得哦，我也许以后换一个角色
是是，
我会把它当做自己的事，哦，
对。那后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南部跟北部都有一个，就是以学校为根据地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据点，啊，那现在当然在这四到五个月，其实陆陆续续有我们台湾的很多选手都进驻到那里面，就是做训练。那当然
在台南
的长荣大学，
哦，大学啊，
北部是在真理大学
，
对。那其实这两个其实有地域性的一个相连跟互补啦，应该互补。那当然我们专业的部分还是放在我们刚才讲，就是中南部的一个气候的关系，是我们放在长荣大学，因为那边也是有宿舍啊，所有的一个配套措施都比较完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在那北部的部分。我们现在因为还有一些场域的一个修缮的一个计划，那可能也需要一些资金。那我们当然其实在这是我们学院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当中，那当然我觉得比较大的工程是中长期，我们希望的是说有一个，我们讲比较白话就繁星计划。嗯，那因为其实我们看就是东亚，就是日本，嗯，一个最指标性的网球强国啦，嗯，在亚洲的部分，其实当他那时候应该是说网球迷知道就锦织圭
啊，
的一个出现，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繁星计划出来，但他花了15年的时间来制造出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日本知名的一个选手。那其实我们也那时候，当然我们跟很也有幸可以跟小英总统就是面见的时候，有跟他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中长期的部分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嗯，能够让从比较小的选手开始，嗯，然后不管在训练学习这部分我们有很强力的 support，嗯，然后让他们可不可以在往后的6到8年能够最后可以为国争光，跟在职业赛场上面有突破，嗯，我 我的成绩甚至更好，甚至到世界前十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所以当然我们说在这边刚好教务部长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说哎、欸、我们也是像说不管是社会大众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对体育爱好的一些企业，然后甚至对网球爱好的长辈或者是各个单位，我觉得这部分是需要大家，就是我们提供我们的专业的部分，但是很多的一些经费上面，或者是说后续的一个培训的一个部分上面，可能真的就是需要有更长期然后更有力的一个单位来支持。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很希望看到说，我相信日本做到，我觉得我们台湾也一定做得到。那我也相信我可以做到，我可以站在这边，我相信我们台湾的其他的小朋友，其他对网球游乐城的选手，我觉得他一定会做得比我还要好。所以我就是有这个信念，我想要去突破现在有的一个体系，能够创造出新的一个气象跟新的方向，然后让选手更好的一个环境跟选择。
是，确实啦，因为现在政府很重视体育跟运动的赛会嘛，怎么样能够筹措更多的资源，现在也有修法，其实对企业赞助啊，这个免税的金额都上限都提高，就是要就是多宣传之后，其实网球是就说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是共同的语言，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好像网球只是年轻人很激烈在打，我发现说我的福伦社友，我好像认识了很多这些教授跟企业家，也打网球打到还蛮高龄的，
对对 对, 对，
是可以像这个运动是可以打到。
其实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说，你还是有些真的我们也看过八九十岁也都有。那当然确实啊，有些当然真的你说运动的激烈程度跟高尔夫球比起来，网球确实还是比较激烈一些。但是其实你只要身体保持状态好，其实我会觉得双打，比如说打二对二双打的这个比赛，或者是甚至你不一定要比赛，你对打，其实我觉得你60、70、甚至80，我觉得很多的长辈们，其实他们我们都有在球场上看过，那只是说有些人就是会觉得到这岁数的工啊，我老啊，卖这行的，你自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设立场的时候，你确实你就会觉得说啊，这项运动好像不行，但是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推广网球也是我们英语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领域上面，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欸，网球是可以让大家更亲，就让亲民一点啊，然后让门槛低一点，让大家可以没有压力的可以走到这个场域来，因为会大家会觉得说啊，网球的是用那个篮那个一个铁栏围住，好像我没有一点技术，好像就走不进来那种感觉。那我觉得我们要打破这个框架，我们应该让觉得说，不管我会。不管我完全都不会，我都可以走进这个球场，然后把球打过网。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这么困难，那只是说我们怎样去引导，让没有打过或者是对这个运动不熟悉的民众能够愿意走到这个场域来。
其实我有时候想起来会有点后悔，我在大学还有出国的时候，其实都有那个体育的学分是可以修网球，我就把它毙掉，你知道？那时候搞学运，然后出国又赶快想写论文，后来想一想，当时如果我去修了这样的学分啊，我现在就可以多一项运动了。
而且还是那个部长，我们现在
我们预留一个位置给你，对对对，
真的哦，因为我其实要帮一些人问的，就是说，你们在网球学校这个年龄啦，还有没有什么就是班然后这个进阶，然后最重要是，如果去参加这个学校，会不会得到我们彦勋跟威儒的这个你的亲自教导？
应该的，我们都会。我们有开出不同的，应该说节目啦，或者是说不同的班，不同的程度。那当然，我们主要部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我们长荣大学那边是专业的一个基地啦。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其实，你不可能专业练24小时，对，但是你还是中间还是有，我们还是有穿插一些，比如说业余的指导啊，儿童班啊，课后啊，
有儿童班，
因为我们有儿童班，我们现在就这几周也都开始让他们体验，让他们知 连我小孩都参与了、哦、我以身作则把小孩先拉进来说哎、欸、你看我们、啊、其实我们这些教练对小朋友或这些其实他们经验都很丰富、嗯嗯嗯、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真的你每个程度只要你愿意踏进这球场我们都可以找到适合协助你的教练或者协助人员来让你来接触这项运动所以不要觉得说哦卢彦勋那边就是一定是哦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一定的程度才能够来我说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okay. 我们主轴是在专业但其余的部分我们还是有责任、嗯、因为我们进到这个学校我们把这个场域开放给大家、嗯、因为以往讲我没有进去可能谁也不知道长荣大学有六块球场啊、嗯、谁也不知道那个真理大学有三块室内球场但是我们进去之后我们也有责任要把这个场域共享、嗯、然后开放给不管是社区的民众也好不管是有兴趣在附近的民众也好能够踏进来那只要你愿意踏进来我们就可以有相对应的不管是教练或者人员来协助、啊、甚至你真的你已经会打了你想要来打球也都没有问题对啊
确实哈就是听了彦勋跟威儒分享哈他们的网球的人生的故事哈特别是这一本生于奋斗啊我稍微翻了一下哈是真的一路走来哈可以说是你们用自己的这种热爱运动哈、哦、啊在开创啊、哦、走出一条路啊让以后的人哦不需要从零开始啊也能够更认识网球运动哦那台湾呢是具备啊成为一个网球运动很兴盛的国家而且也期待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们在你们培养之下能够出一个比彦勋在国际上这个表现更杰出那今天我们这个 podcast 真的我欲罢不能我是好奇宝宝问题很多不过我是如果回娘家到台南的时候我很想去长荣大学看看
在附近
的秘密基地如果可以的话如果现在还不嫌晚的话也可以稍微
可以
教我几招
一定对不对
都是我在问是哦好
我要问我们问问题啊为什么问题
就是你可以问一个部长
问部长、
他们都可以剪接的所以你说我们就自然聊嘿你要问我什么换你问
你先问好了你先你都知道这个桥段我都还不知道
啊我想说这个交给你了
你先一人一题啊容我想一下啊汤马斯先啊快啊你先啊快害羞什么你刚刚不是在收到很多问题
我没有挖到问题
没有挖一个坑给你跳快
就是部长什么时候呢要来我们那个长荣那个卢彦勋网球学校来打球这样子我想要派卢彦勋亲自来教部长
我就找个时间赶快回娘家其实择期不如撞期啦因为那个我太太是台南人嘛所以我大概一阵子也回去一下就预约下次来跟彦勋还有威儒报道到长荣大学去看看你们的秘密基地
我有什么问题我要想一下什么都可以问
我以前节目都是别人问我比较多今天是我
真的吗
有点反不是说别人问我我就我会讲比较多
所以部长你有看网球比赛吗
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会很多的网球比赛的就是转播因为那些都是天王巨星啊那他们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因为我们会像我在美国念书像我看 New Times 我们一般都会先打开 Sports 那一碟先看因为这些人物都会追踪但是你说要看真的在转播因为它时间很久要不然都看最后结果的精彩画面
对对没有我是想要问部长说你有喜欢的
网球
明星
不过我在里面看到你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纳达尔跟那个这个桑普拉斯的对话的那个故事啦你要不要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这一段超让人觉得好像不可思议的人的那种潜能
没有，因为 Sun Plus 部分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在看的时候，
应该部长是那个年代啊。
哎哎，对对对，
不啊，就是我们对啊，那个时候我们，因为那时候他拿大满贯冠军的一个次数，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去突破的。嗯，那当然，因为后来那个 Big Three 就是纳达尔、费德勒跟 Djokovic 出现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就是主宰了这整个网坛，然后近快20年。嗯，那后来他们的大满贯的一个次数也开始的，也就变成他们三个在互相竞争，说谁是拿，因为他们三个都已经同时破 Sampras 的记录，这是一个非常不，就是说没办法预期到会同时有三个人可以破这记录。那所以当然这个记录，就是大家就是开始在记者也在觉得说，到底谁是世界上最棒的球员，到底要用什么东西？那当然，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其实纳达尔那时候讲了一句话，在记者会上面，他讲了说，其实不管今天谁拿多少个冠军，只要没有他跟他，其实就是也因为只有他们两个造就了这个时代网球的一个精彩。那虽然我的记录现在是最多的，但是我的记录的存在，就是有一天人家要打破，
是，
所以
来帮你念一段哈，我觉得看了我很感动了哈，这就是运动家的精神了哈，就是当然超越跟自我超越嘛，那我们要超越别人，其实我们终将被超越，
对，
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我超越，因为我们人生有限嘛，我们在人的这种潜能或一种极限，好，那这个因为这个照片哈，是这个彦勋啊，在就是
在绑手，这个在捆手腕，
捆那个手腕嘛哈，然后生于奋斗哈，你说你很喜欢纳达尔的一句话了哈，他是这样讲，他说也许你现在看我的21座大满贯冠军是多么遥不可及与不可能的记录，但是在我小时候看到三普拉斯拿14座的时候啊，大家也讲同样的话，哦，就是他说，那你就跟着讲了，你说自己的心得哈。我决定成为职业选手时，很多人也觉得台湾男子选手不可能成功，但我已经打了超过20年，也写下许多记录，这些记录都是为了被超越而存在，哇。这个真的是这个过程啊跟结果一样重要。嗯，我最近也看那个，因为倪匡嘛去世，他以前写这些科幻小说，因为我是搞学运的，我就是比较想造反，想改变现况啊，我当然是好学生啦，很会念书啦，又班长啦，然后又是模范生。那倪匡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就是当我们的就是下一代啊会就是说挑战上一代，就下一代要 会去想要不满意啊上一代，我们的社会才会进步。嗯，哦，那同样我们人就是好像有一种不满足，那想要超越别人，也终将被别人超越，那最重要是在这个过程的自我超越，所以我就用这样的话来回复哈。刚刚
我现在有新的问题
我现在有新的问题，
因为刚刚部长讲就是说他从小都是模范生，我有一个问题，部长，你觉得你小时候做过最坏的事情是什么？
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哦，当然也是蛮多的啦
就在你心目中你觉得最不可饶恕，或者是觉得自己脚可以
当然就是报仇啦而且是被别人欺负，但拿另外一个人出气啊我讲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念一个国小，我是成绩不错，但是呢就是我们班上的坏学生也蛮多的，那老师都会有差别待遇，因为都有课后补习嘛，
对对对对，
课后有交钱的哈，另外再补啦，甚至到老师的家里，他们当然就会先看到一些考题成绩不错嘛，
对对对，
成绩不好的这个老师就会骂，那当然我们班上就有一些有去老师那边课后补习的成绩很好，那 常就会笑或欺负一些成绩不好的，那我呢就在打球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打躲避球，我就会专门扎那些人。啊，当然这个是合法的报酬了。但是有些哦，当然是比较弱小一点哦。那因为我运动神经还不错，所以那些画面有时候会跳出来哈。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欺负别人。
OK， 啊，这个这个的，谢谢部长。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哈，真的欲罢不能哈，真的。这个彦勋跟威如的生于奋斗哈啊，从零开始哈，也是呢从爱开始啊，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啊，因为其实零加零就是无限大哦。那我也写过一本《许文龙幸福学》啊，就在谈人哈的这种价值观哦，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幸福哦？我们其实好像像零一样一无所有，但零也有无限的可能，可以无所不有哦。我们很期待。哦，这个彦勋跟威如啊，哈，你们啊已经在啊过去20年哈的奋斗人生啊，也有很多的成果啊，可以把这个网球学校啊把它做起来，然后让台湾哈可以累积啊更多啊运动家跟运动家的精神。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啊，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感谢你收听阿良开讲，我们下次见。